我们今天从253页最后一行教授座谈第四，从第四品开始讲起。这个禅宗在唐朝的时候，因为神秀在北方，深受这个哲宗太后哲天太后跟中宗皇帝的尊重，所以这个神秀也被奉为六祖。那六祖慧能大师在南方，因为他真是真传衣钵的传人，得到弘忍大师的这个衣钵的传人，所以他也奉为六祖。但是北方的禅法，他所修行的方式是注重在住心观境，常坐不卧，以坐禅的方式而得到解脱，他是用这种方法修行的。那南方的都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上个星期介绍到定慧一体这一品里面，六祖大师也曾经对这个北方的坐禅的方式有所这个修正。比如说我们在上个星期所讲的252页第一行的善知识，又有人叫做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自功迷人不会变成变质成癫，如此则重啊，如是相较故之大错啊。那还有在这个252页的经文第四行，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见，人性自有立顿，迷人见气，误人顿修，自是本心，自见本性既无差别，所以立顿见之假名啊。所以当时候禅宗的发展在北方，我们大家都称之它为渐禅，慢慢修正而入的。南方称为顿悟禅，就是顿悟自心，原无烦恼，以佛平等握着明心见性的法门。所以当然那个时候由于北方的坐禅的风气带动了全国的这种坐禅的这种以这种坐禅的方式来修行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法门，因此也有人在南方就问六祖大师有关坐禅的这个问题。那六祖大师也就以这个南方的这个顿悟禅的坐禅的方式来解说这个真正的坐禅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在形式上的坐，是在你能够外不取向，内不动心，这才是真正的坐禅的真实意义。我们这个今天就介绍这一章，我们请翻开第254页。我们请看经文。师事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依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信不动，名为禅。这六祖大师就教导大家坐禅啊，南方的坐禅方式的。首先，六祖大师先说明善知识什么叫做坐禅。大家晓得，这个坐禅这个坐，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个坐禅的这种解释啊，坐就是静坐。以静坐的方式，然后自心一处，然后慢慢降服我们这颗妄心啊，而达到禅定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在坐禅呢，是由我们凡夫的这个狂心呢，我们讲的心猿意马，不听指挥，七上八下的这颗狂心呢，妄心不止，慢慢调伏。而入于我们色界的意界的禅定，先得到意界的禅定，然后才从色意界的禅定提升到色界的禅定，然后再从色界的禅定提升到无色界的禅定。这个意界禅定、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这个都是我们世间的禅法、世间的禅定，然后再从世间的禅定再提升到出世间的禅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灭尽定，这样而出三界了生死断烦恼。这是从 以坐禅而得到禅定啊，所以坐禅是手段，禅定是目标啊，达到这种解脱一切烦恼。那六祖大师的坐禅，我们禅宗的坐禅，他这个禅就跟我们坐禅的禅不一样，这个是叫我们顿悟本心的。所以六祖大师所讲的这个禅宗的禅法是在日常生活观照的啊，所以他一定要先悟，了解一切世间万法唯乎就是你自己心性所变现的。所以顿悟本心根本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吗？这个心体是空寂的吗？那从空寂的心体中变现外层的境界，外层的境界，你看你眼睛一闭，外面的境界当下消失的一干二净，眼睛一睁，一切境界又现前了。所以你看我们烦恼再重，晚上一睡着了，睡得呼呼大睡，什么事情都忘了。所以很多人心情很烦恼的时候啊，有的人就去借酒消愁，可是呢酒会醒来呢，醒来了以后愁就更愁了。你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一下啊，是不是一切境界都是你心变现的啊？所以你睡着了以后什么境界都没有了，可是你心里醒过来了，好了，一切境界又现前了，一切烦恼又升起了。所以真正得到快乐的人是能够降服其心，他能够控制他的心的人，这个人在世间是得到真正的快乐，否则的话哦，我们永远都是心的俘虏。所以禅宗的禅是叫你明心见性，了解心念空寂，一切万法都是心变现的，然后你心不染，心不染净，随顺这一念心的妙用，真实的妙用，那就是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啊，也就是我们一切的佛法。那如果你心攀缘外层境界，而顺着攀缘外层境界而起的作用，那这就是我们凡夫的生死烦恼的根本。所以我们一切世间万法，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都在我们这一心染净的差别而已。染了那就是世间法，清净之用那就是出世间法，就在这里而已。所以禅宗的禅是叫你顿明自心，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观照念念离相，所以他的修行的方式不一样，用功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禅宗所教导的是对缘成熟的众生的。如果缘还没有成熟，还是需要借着坐禅的方式。所以我常讲大圣佛法的修行一定要修六度，这六度一定要修，其中有一个禅定啊。你看布，这六度有布施、持戒、布施、这个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前五度的修行目的就是为了证得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禅定也是很重要的。那禅定除了你像比如说出家人，他可以离开我们世间，用这一种坐禅的方式啊，老师教导他由色界定、无色界，然后到灭尽定，最后破四因而证菩提，他可以用这种方法修。但是我们在家居士必须面对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了生死固然重要啊，了生活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生活不能了了，对不对？你这个肚子饿得叽叽叫，你怎么入禅定呢？对不对？所以了生活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必须面着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我常常就劝大家用五种方法，每天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处事待人接物中观照你自己这一念心。那在有空的时候，规定每天抽个早上或者是晚上的时间，最好是一天有两次以上要修坐禅，以这样坐禅来观照你自己的心。否则的话，我们以为往往以为我心很清净啊，我没有什么妄想啊，因为你一直在顺着心的意志，心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心叫你动你就动，心叫你静你就静，你根本就顺着它，你从来没有去降服它过。坐禅就是借着静中的心，静态中来观照你自己的心，自心一处， 慢慢降服你这颗心啊，让你的心清净，有定而开智慧的。所以坐禅这个方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六祖他说何名坐禅，所以坐禅就是由坐，就是静坐啊，由静坐然后自心一处而得到禅定。那这个静坐那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的，并不是六祖大师在底下告诉我们无障无碍，那是对原俗的众生，他是开悟自性而修的。那对初学人，他是要注意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同时坐禅也需要有方法的，那最好是有老师教，但是我在这里简单说几个要领，几个方法。就坐禅，第一个你一定要懂得调饮食，所以修学坐禅的人，他的食物一定是很清淡，绝对不能吃那个很咸或者是很辣，尤其不能吃那个五辛啊，五辛像葱蒜等那五种，那个吃了，我们讲生吃能够增长你的嗔恚心，熟吃能够增长你的淫逸心，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你吃了那个五辛以后，心不容易止息啊，所以你饮食一定要调啊，像这种太咸太辣啊，或者很刺激性的食物最好不要吃。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妙净长老，妙净长老他的禅坐的功夫很深，我有一次陪他到那个乌来啊，参观那个乌来的那个地方，那个山地文化村。我看他吃东西就是很简单很清淡，要叫他多配一点菜他都不要，很清淡这样子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调饮食，饮食以清淡为宜。那第二你也要调睡眠，你看那个佛陀教导佛弟子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睡中夜啊，中夜就是晚上十点到深夜两点这段期间，那其他呢就要用在精进禅坐方面，就在上面用功啊。所以你看现在寺院呢一般都是在三点半起床啊，然后那时候精神很抖擞啊，精神很爽朗啊，然后喝个开水以后、啊、就可以静坐了啊。所以睡眠要让它正常啊，那千万不要在很疲倦的时候静坐，因为很疲倦的时候静坐一坐你就睡着了，就打瞌睡了，有时候睡着了以后那个姿态变了你自己不晓得。比如说有的人很疲倦，就是晚上加班啊很累啊，回到家十二点了、啊、他一定还要再坐，一定够累了，他一坐就这样，然后这样他说哦我定劲很深，一坐坐两个小时，你想想看这样的姿势两个小时，你的脊椎会不会变形？所以往往就这样会出来一些身体上的障碍呢。所以一定要在有精神的时候，所以如果是你很疲倦最好睡一下再起来做，精神好的时候再做。尤其是如果你一坐就睡着了，一坐就睡着了，像养成习惯了以后啊，那就糟糕了，以后你一坐就睡着了。当你不过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当你睡不着你起来一坐就睡着了这个有个的好处啊，要训练到什么呢，慢慢培养到你比如说有点累，太累当然没办法，有点累一坐精神马上就来，这样你的坐禅就会成功。所以你这个睡眠还是要调的，最好养成一个固定的睡眠的习惯，一个好的习惯啊，这也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也要懂得调身，比如像你看就是我们念佛好了，你打佛七，他念一炷香两炷香，中间都有起来绕佛，这个绕佛，然后身心动一动，然后再继续再念佛，所以都有这样柔软我们这个身体。你就是参禅也有跑香啊，在那跑香，身体稍微活动一下啊。所以你看我们礼佛啊，比如说你坐禅坐了一两个小时以后，你想继续再坐可以，你先起来礼佛一下，礼佛就是一个最好的柔软运动。所以我们祖师大德实在是智慧非常的高，他看出家人喜欢坐就天天这一坐，坐久了以后啊身体不动也不行，不动也容易出毛病，他就叫你用 礼佛的方式，用这个行五体投地礼，这个是最好的运动。一天如果拜个几百拜，那身体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很少把头啊往下低，所以血液很少往头上过来。所以你看那个印度的那个瑜伽术啊，他们用倒立，一倒立可以倒立半个小时以上，这样把血液冲到脑筋来补充养分。所以有很多人朝山啊，朝山呢，大家晓得朝山呢，从山底下爬到山上，朝山以后身体健康起来了啊，当然也有菩萨的感应了啊，他们就觉得哦，菩萨感应我身体健康起来了。其实啊，他就是这样朝山一直运动，或者这种运动是非常的柔软的啊，然后头这么低下来再起来，哦，又可以把血液送到脑部来，所以身体很容易健康的。所以也要调身，要懂得运动啊，柔软我们这个身体，所以这个都要调。然后你注意这个饮食睡眠，也懂得调节我们这个身心啊。所以身子也不要像我们世间人呢，交际应酬特别多，那这个也不容易坐禅的，坐禅也不容易得定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这前面的这种三种方便，你就可以修学坐禅了。坐禅我们一般晓得啊，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七支坐法啊，七支坐法。第一个就是结跏趺坐啊，结跏趺坐，我们一般称之为双盘坐啊。结跏趺坐就是两条腿像树根这样盘腿而坐的啊，结双盘的。但是双盘呢，年轻人最好是用双盘坐，因为养成习惯了，当他两只脚这么一盘住以后，显得特别的稳。可是上了年纪以后就不要勉强。为什么？如果你很勉强的时候，有时候韧带去受伤了，很麻烦。这年轻人啊，多吃点苦，学，尤其是一二十岁、二十几岁，好，他将免得刁的，比较辛苦，把这个腿啊、腿功用下一点功夫啊，这个是有好处的，比单盘确实是稳当，很稳，稳多了。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双盘，我们就做单盘啊，这个是结跏趺坐，做单盘。那有很多人呢误会的，以为说是哦，这个双盘做的是大圣的做法。你看我们北方，我们佛像啊，我们这北方中国的佛像啊，磕的都是做双盘的。你看那个西南的佛像啊，泰国的佛像做的都是单盘的，所以单盘的是小圣的，双盘的是大圣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学佛是在心地上下手，大圣是在你心量广大普度众生，小圣是心量不够大，能够度一小部分的人而已，是从心量的大小而做分别的，而不是在两条腿双盘跟大盘单盘来做区别的啊。当然能够做双盘是比较稳啊。这个是第一个，是结跏趺坐。第二个，你的背脊要直，然后下颚内收，很自然的背脊要直，顺着我们人体工学的这种角度啊，不要说故意的这样把它挺的，这样做不久的，很自然的挺胸，很自然的挺，然后下颚内收啊，这是第二个，第二支啊，背脊挺直，下颚内收啊。那么第三个，守节法界的定印啊，这第三种、啊、第三支的守节法界定印，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掌平放在左手掌的上面。你看我们佛法里面右边是表正的，你看我们俗话常常讲啊，旁门左道，左就像旁门一样啊，那右是表正的，表破邪显正的。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经典上常常看到偏胆右肩，右膝着地而白佛言，破邪显正。所以我们这个法界定印是把右手掌压在左手掌上面，然后这两个手指头轻轻的轻扣这样子，这个是法界定印啊。然后就放在你这个两个膝的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很平放的啊。这个在地上第三支啊，就守节法界定印。那第四支就是放松两肩，你这两肩要放松， 不要故意的去停，也不要故意的去往后，也不需要，就自然的放松这两肩。那第五个是手抵上颚，牙齿为扣，上颚就是这个位置啊，就这个位置。那当那有人讲啊，这是有一些讲的，他说但是这是一种修身的啦，不是在我们佛家是以自心一处为原则啊。你看文殊菩萨所说的自心一处无事莫办，但是有一些修功，修这个身体上做功夫的，修功的，像修气功的啊，或者修这个循环周天的，他们就会劝人家这个舌头，但是这个外面很少讲的，顶上喉咙最里面那个软软那个地方，这个叫塔切桥是吧，它我们这个气下来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卡到里面，这个沿着我们这个喉咙这样下去的，塔到最里面软软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做，这样很辛苦，塔在这个地方就行了，这个地方舌顶上颚轻轻顶住，轻轻的顶住就好，然后牙齿轻轻的扣住，轻轻扣住。那第六个是闭口，不可张口呼吸哈，这个嘴巴要闭着啊，除非你鼻塞的没有办法，只好用嘴巴呼吸，或者绝对不能用嘴巴呼吸的，这个嘴巴闭起来。那第七个是两目半练啊，要两只眼睛不要睁得这么大，因为这样睁得很大心不容易定啊，你把眼睛大概是闭个七分眼啊，或者是这个八分眼啊，眼睛就闭八分开两分，这样看，这样半闭半睁的，或者是闭七分开三分，这样子。那有人赞成是用全闭的，全闭你观心可以观得很清楚，看你这颗心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全你开了不容易反照你这一念心，所以当你要观心的时候，反观自性的时候啊，你闭的眼睛是观得特别清楚，那个心念稍稍一起你就看到了，你眼睁着眼睛的时候啊，那个维系的念头有时候反倒看不到。但是闭着眼睛又有个缺点是什么，初学人容易睡着了，容易昏沉啊，闭着眼睛最刚好黑黑的最舒服啊，对不对，一下就睡着了，所以这闭眼有这个缺点。但是如果你功夫成熟了，比如说你一坐精神就来了，两腿一盘一坐精神就来了，你最好能够用闭眼，那是最好。那闭眼又有一个缺点，容易有幻境啊，如果有幻境，如果你可以能够舍得住一切幻境不离，像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啊，这一切幻境完全不要理它啊，不理它那就是好，一理它就容易琢磨。如果你有这种本事，那你闭着眼睛一切不理那是最好。那如果不行的话，你还是这个眼睛赶快打开。所以你静坐万一闭着眼睛有幻境现前的时候，你眼睛张开了那就没事了，幻境就消除了啊。那如果你能够保持的一切不理它，最后幻境不知不觉自然就不再来了，不再现前了，心就能够安静下来了。所以一定要先把身子这个调身先做好，用这七支做法啊，结家福做，然后背记四指，下颚内收，手结法界定印，放松两肩，舌抵上颚，牙齿为扣，闭口啊，然后两目半练啊，这样，然后接下来就自心一次，不要打妄想，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不要打妄想。那至于这个自心一次不打妄想啊，这个方法很多，佛门里面比较常用的就是，比如像我们数息，那就比较常用了，从一算到数啊，坐下来数你的腹，先把呼吸调好，调顺了以后开始就数息啊。比如说你可以做好以后，先深呼吸两下，然后慢慢调顺了以后，那我开始数息，一、哦，绝对不要说是吐数一个，吸又数一个，吐又吸一个，吸又吸一个，不行，好，数吐气就好了。依照那个古代的那个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说，属土气的这方面，属土气啊，比较不容易生病。那如果是属吸气的，比较容易生病。所以，既然祖师大德有这样讲过，我们要去修学啊，以土气比较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讲说是，这个你只要不要说是土也属，吸也属哈、啊，你是属土或者属吸，两个都可以哈、啊。但是我看过那个祖师的开示，他是劝我们属土气就好了啊，从一像土一、二、三、四，这样算到十，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算到十以后，然后再从一、二、三，然后这样要算到十。如果中间呢，一下妄想把这个属习这个数目打断了，从一开始算起。不要在那里马上去，哎，我刚才算到第几了？是不是第五？又打了好几个妄想出来了，对不对？一断马上就从一开始，啊，算到十，一断就从一开始算到十，这样从数慢慢随啊。你看那个我们天台宗那个六妙门，就是叫我们用数习的方法入定了，然后你能够心能够舍心一处了，然后就不再数了，就看着呼吸，随着呼吸就好了，随了。随着呼吸就行了，然后心越灵越细的，就不要再数呼吸了，就把心安住在鼻尖就好，轻轻的把它安住在鼻端，然后安住久了以后有定了，定久了以后观会不足了，这个时候要修观，让它那个止观并应，定会等观了，那个时候再观呼吸，那个时候并不是随呼吸了，就观呼吸的生面相。生命维系，这个时候呼吸已经很细很细了，如果你有到这种数的功夫来了，你那个呼吸非常的细了，你轻轻看住它，生住灭，清清楚楚就看着它，然后接下来就修环啊，环就是啊，你看你在观有能观之智跟所观呼吸的这个生住灭的相啊，所以你在修环，让这个能观之智跟所观的这个境界尽智双明，然后越灵越细，越灵越细，最后呢，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啊，见到我们这一念急躁的本性，我们这一念急躁迥脱的相对能所的，所以你看那个百丈禅师讲了嘛，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啊，体肉真常，不拘文字。所以用这个数习法一样可以，缘成熟的时候一样可以明心见性的啊。那第二种佛家常用的是念佛，像我们念阿弥陀佛，比如你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是叫做善心念佛，所以善心念佛往往你妄想一来佛号就断了，所以善心念佛不容易想烦恼的，所以我常劝人家要配以空为事，或者是因果，或者是菩萨考试啊，然后再加以用忏悔来对治我们的习气啊。所以你看净空老法师，他劝人家念佛念五千遍的无量寿经啊，最后很多人他只是为了得到开悟，我想要开悟，我想要赶紧断烦恼，他果然把五千遍的无量寿经念完了。可是呢，烦恼还是不断，妄想还是一大堆，所以净空老法师再回过头来讲《金刚经》，所以老实念佛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你没办法老实，怎么办呢？你就要懂得观空离相，了解万法是因缘有的自性空，来舍外尘的境界。所以散心念佛不容易断烦恼，你一定要配合智慧的关照。如果你能够深信有极乐世界，所以净土法门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不能有一丝怀疑的，一定要深信净土，你才有办法断烦恼的，或者你就要修学般若，了解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啊，这个善心念佛。那如果你以这种身居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呢，自己静独居一个静室，专心念佛，舍心不乱，那就可以静坐的时候啊念佛，就是这个最先呢、啊、你可以也是一样用这个数，一面念佛 先念佛的时候先数先这个声音先默念啊，声音小小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一二三四对不对？你一则要念佛，一则要注意这个数目，那就跟数珠一样。但因为那个数珠，如果你静坐了，你又拿一个珠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心不容易舍，因为你手一直在那里动，你倒不如两只手结定印一结，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这样，然后慢慢心静下来了，然后就用金刚词，不要出声了，就这样。如果一样心念，如果是刹那之间起了妄想了，刹那断了，你马上又从低声开始念起，然后慢慢你就不用再用金刚词了，完全用你心词了，用你心念，最后呢你慢慢心舍住了，你就不需要再去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就一句一句一句这样念下去啊，直此名号阿弥陀阿弥陀，那个时候你就从这样一直念下去，念到最后那个阿弥陀佛法界藏身，一直从功夫成片四一心不乱，一直到见到这个法界藏身，原来那个能念所念那一句佛号就是自己一个心所变现的啊，能念的我跟所念的阿弥陀佛，心在那里念的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一心嘛，性相一如，能所双亡，也可以达到开悟的境界呀、啊！这是佛家里面比较常用的这两种方法。第三种那时候是比较，就要有一点看点经典了，就我们用耳识，用耳识的修行，也是佛法里面常用的，就是你注意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最好是固定性的。用耳饰，比如说你可以注意一个那个闹钟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对不对？你就一直注意它，一直听它一样，一直听它，或者是注意海潮的声音也一样，一直听着海潮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是不要起起落落的，起起落落很不容易舍心，所以你看像如果我们把心灵到一个定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我们都会吓一跳啊，所以吓一跳。但是如果你注意一个固定的声音，这样掉掉掉，或是一个故意这样长时了啊，比如说这里我们现在夏天嘛，大家都会开冷气，对不对？开冷气你两腿一盘，注意那个冷气的声音，呼呼呼，就注意它，因为它是固定的，所以你一直注意它，最后慢慢也可以能所双亡的。性相一如的，也可以把心舍住了，这是用耳识啊。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楞严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耳根圆通，耳根圆通那是你要一点了解，声音是什么现出来的，是我们闻性把它变现出来的，离开我们的闻性就没有声音了。所以我以前问大家这个滋长之声，一只所长的声音是什么呢？大家就在想，一只手掌怎么有声音呢？是不是拍这样，或者是拍头？不是，滋长声音就是没有声音的声音。当一切声音极静的时候，你耳朵还是在听，听一个没有声音的声音，很极静，所以那个就是闻性。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呢，是闻性界的深层显出来的啊。所以啊，如果没有这个闻性，深层你也听不到。所以深层跟闻性必须交合在一起的时候，闻性界的深层这样显出来。所以悟的人他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全都是自己的自信显现出来的。所以山河及大地全落法王身，你根尘接触宇宙万法，都是你自己的清净心所变现的，都是你这一念心随着沉静显出来的啊。如果没有沉静，你这念心你知了不可得，心即空即，但是他遇到了沉静了，他现出他的妙用而已啊。我们就是因为沉静现出他急躁的妙用，你迷失了去往外攀缘了，所以才生烦恼。所以一念不绝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出。所以你用耳根，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知道那个声音 是你的文性显出来的，那不是真正有那个声音像，声音自己不叫的声音，是文性接触它显出来的。所以你用耳根，好、哦，你可以啊，尤其是耳根圆通，在我们娑婆世界是修行最容易成就的。这文殊菩萨也赞叹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但是一开始你还是先借一下耳识，听那个声音，先听到它，借个耳识听这个声音。先去听这个声音，因为一下你要反观自信不是那么容易的。先听那个声音，一直听听听听，听了听了听了听了，好，心定下来了，降服下来了。这个时候心降服下来的时候，你呀、啊，所以我刚才讲，眼睛闭下来比较容易内观啊，比较容易用我们自己内心，用我们的反文自信，比较容易观察得到。这个时候啊，你不要再去听那个声音了，你反观你那个文性，你反观你那个能够听声音的那个文性，因为你心已经静下来了嘛，心还没有静你是做不到的，一定做不到的。所以一定要先听声音，听到哎，完全能够定住了，好，反观眼睛一闭，反观你那个能闻的文性，哦，那个声音是我的文性显出来的，反观那个文性，声音是假，文性是真，那个反观那个文性，这样观，因为这个时候你变成内观了，内观文性，你不再去攀缘六尘了，不去攀缘那个深层的声音了，你反观文性，那个很快，不要多久，你就能够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里面所讲的，哈，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听不到声音了，速度很快，入流王所，因为你是反观文性嘛，然后声音进来了。他留不住了，那留不住，你去注意他那是耳识，耳识能够了了分明这些境界的声音，这些境界的像啊，耳识没有办法分别说这是人的讲话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那是意识，耳识就声音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因为耳识里面没有我法二执的，有我法二执是第六识跟第七识的，所以耳识只有了了分明的，所以你先借耳识，最后再反照自信，这个声音是我自信显的，反闻自信，反观自信，好，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好，反这个出于文中入流王所，然后在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然后去了动静二相，再去了这个文所文境，再去文根，最后再去空相，最后再去这个生灭相，然后再忽然超越四出世间。而明心见性，这是我们佛教里面所用的用耳根来修行的反文自性的。那还有一种就神秀大师所教导的住心观境，住心观境也是你要有功夫的，所以你要修住心观境前面以前你熟习要有这个熟习的功夫，或者说你根本看不了心，因为你心一直在想，根本看不住，不晓得心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看呢啊？所以你先把这个数息或者用念佛念到心降住了，这个时候你放下了，就看着那念明明白白的心，没有妄念的心就好了，看久了看久了，它就只剩下那个明明白白，明明只有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已，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它没有能看所看，但是维系的能看所看还在里面，只是你没有感觉了，但是它维系还在里面，然后你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那个时候你感觉就是那个急躁而已，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就是那个急躁而已，然后就等待机缘，再看下去，再继续这样，再继续这样，明明白白啊，然后机缘成熟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契入那个凌空的境界，你就见到哦，原来我们自己本来的心体就是像虚空一样，空而凌，凌而空，绝代的境界啊，等同虚，像虚空一样的接受，空灵的，凌空的，哈、啊，这是绝代的。这个时候你才会想到，哦，原来以前我能观的心，跟所观的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没有妄想的那一念心，这能所相对待，就是那个空灵所变现的。因为你把这两个又融进去了，它只是变成空灵的。凌空而已。原来就是那个凌空，绝代的凌空变现的。哦，那原来我这个能见的这个见分的能见的这个心这个见分啊，它由于迷了万境， 迷了外面的境界，能见的这个见，它就变成了我贪我爱我痴我慢，自私自利，就是这样爬出来的。那原来我所看的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一念心，他接触了境界，变成了色身香味触法财色名食睡贪嗔痴慢疑，就这样生出来了。所以一切万境都是自己的心心所法，八四五十一心所变现的，只是借着外层的眼变现这种境界啊。所以境界是自己心生的，所以一切烦恼是自己心生的啊。所以住心观境最后也可以这样契入自己的本心，悟万法唯心啊。但是入手数息念佛都是很好的入手，因为这个比较容易修习，比较容易修行啊。那禅宗里面啊，大家晓得那个大会宗稿禅师忏那个倡导念佛禅啊，那以及那个智觉恒智禅师啊，那个曹洞宗的那个弟子啊，智觉恒智禅师，他倡导默照禅观无智啊，观无智有点类似住心观境啊，这个目的都是重在开悟的啊，尤其是禅话头，他是重就在开悟的，他把这个禅这个祖师的话头，然后产生移情，那么这个移情一灵一息一灵一息，到最后呢，这一念移情脱落了，见本性的啊，这是禅宗比较常用的。我们讲的这默照禅跟那个话头禅，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啊。那还有一种修行坐禅自心一处的方法，就把它放在我们身内的。你看现在外面一般常在教导别人坐禅的方式，比如像因势止坐禅法，他就教你把心事关注在我们的下丹田，对不对？下丹田就是在我们肚脐底下两寸半到三寸这个地方，把你的心意识安住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很保险的啊。安住在上头比较容易出问题，安住在下丹田比较保险。但是这个女生听说啊，这女生最好不要用这个，尤其除非是你的这个生理状况已经结束了啊，比如说女生呢，她五十几岁以后，她这个生理期已经没有了，我们讲这停经是不是？那她就可以把它安住在这个下丹田，否则的话，听说很容易引起血崩啊。好，当这个生理期来的时候，就引起血崩，有造成生命的危险。但是一般来讲，男生呢，把它安住在下丹田是很妥当的，但是你就是不要去理他，佛门里面就不要去理他，安住在下丹田，你千万不要去学那个道家或者仙家用导气导引啊，怎么导？万一导错了，那真的会走火入魔的啊，那是需要有专门的一种功夫啊，一种引导气功的一种传承呢、啊。那么佛法，你可以安住在身内，不要理他，就把它定在集中你的心意志。安住在那里，舍心一处，不要打妄想，这样就好了啊。那有的呢，把它安住在海底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男生也可以用。海底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殖器跟肛门的中间那个地方啊，那个也叫做会阴，把它安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不会出问题。那个地方，男生来讲绝对不会出问题，安住在那个地方都不要理会它啊。那女生这个也不能用，也容易引起血崩。那女生比较好用，就用把它安住，把心了。如果你要用把我们这个心意识放在你身上的一点的话，女生呢比较适合把它安住在中宫，中宫就我们所说的膻中穴，就是在我们的两乳的中间，把它安住在这里，安住在这个中宫，那不会出问题。这样修静坐，不要把它往在下盘，除非你这个精气已经停经了，那就不会有问题，那就可以把它安在丹田或者是海底，或者的话可以安在中宫啊，这膻中穴两乳中间这个位置，那不会有出问题。那还有人把这个心安住在头顶，这个不好，这个头顶我们叫百会穴，这个地方你安住在这个地方啊，很容易昏沉啊，而且会引起头胀气胀，他把气机全部胀在头顶上，头会变成很胀很不舒服的，这是这个方法不好啊。少部分的人可以用，如果他没有这种反应可以用，那一般人不放在头顶上容易出问题 那我刚才所讲的那个膻中穴啊，就是中宫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安住在心脏哦，啊，安住在心脏会出问题的，会很痛啊。当它气机爬到心脏里面的时候，痛得不得了的，啊，好、啊，那只是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而已，两乳中间那个位置，那个膻中穴那个位置，好、啊，你可以看看那个我们那个中医师。啊，他所画的那个穴道图，你看一下在什么位置就晓得了，不是放在心脏哦，因为很容易有的人就把它观想到心脏里面。